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二节，不懈怠。不懈怠也是表示我们会有懈怠的时候，因为我们会累，这都需要上帝不断的爱，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伟大，包括他在写这封信告诉大家的，总要效法。我们是凭着恩典，但是 也希望能够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这里是我们要效法一些人，这些人是一些属灵的伟人，这些属灵伟人的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效法。啊，这我每次讲这些都觉得需要先不能说消毒了，总需要清洗一番。因为这种哈，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我们台湾的那个教科书是怎么讲的。哎呦，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很沉重哎。嗯，你将来要做什么？居里夫人，什么居里夫人谁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孙中山要怎么样？中国大陆这种就更多了啊，岳飞都是不是死就是不是早死就是什么一笑作反正都是很悲惨的生活。就是我们从小那个小孩子啊，你要效法谁？我要效法比尔盖茨或林志玲，现在人可能会这样讲了。我要很漂亮，我要很多是。各位，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就我们基督徒呢也有个很大危险，那就是这个中国文化这一点跟基督教在表面上结合接得很好，就是人生真是苦啊，但是你要持守你的信仰，就好像要持守正直。持守正直呢，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这种榜样好不好。就很多人我是很佩服的啊，像李国鼎啊孙运璇这些人，但我看很多效法他也是哦，他真是了不起，你看他家都还漏水，住的官邸都漏水，沙发50年都不换。我也不知道年轻人看到会不会想效法，我才不想这样的。你说哇，做富二代老爸会贪污，然后儿子还是像薄熙来的儿子一样好得不得了。就是各位，我是觉得不信主的人呢，像我们中国，我想其他文化可能也是类似，就是现实的世界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报应。有的时候做得好，我觉得像张忠谋这些人也是很努力的，你们律师事务所也不是都是，就是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律师事务所即使是非基督开的也有很努力很有效果的等等，这都在圣经里面讲，这叫做一般恩典，神的恩典在不信主人身上仍然是有的。但是这个就是很难在很多人在所有人身上都这样，就是你真的辛苦的工作就有一种报酬，不一定能够有的。我们不否认在世界上还是有的，因为神有一般恩典，但是基督徒就要有那种满足的指望。我在这一生里面我信靠上帝，所有做的事神都会恩待，我都白白得到了恩典，而且继续会得到恩典，这就叫信心。信心世俗也可以讲，你对公司有没有信心啊？这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举出来例子，我弟弟是在这产业界工作，他就说哦，大同没有希望。嗯，我不知道哈，对不起啊，先生，没有冒犯他们，就是他没有那个实力。就我也看到很多啊，比如说中国的百大富豪。我看很多富豪我也觉得没有实力，就他们都是开发商，我都觉得开发商跟卖二手车一样，常常是骗人的。对，我这个外行人我也觉得有些譬如说电脑界 IT 这些，我觉得恐怕非有实力不可，因为你活不下去。像什么做健康食品啊，什么那种太阳能的啊，我看都可以，就能够骗就好了。对不起各位姐妹，我觉得化妆品尤其能够骗女人就好了，实际上有没有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 solid 的应许上。 你必须想到这个世界的应许，包括厂商应许，很多根本骗人的，包括花花公子的应许，那骗人的，包括补习班的老师的应许，包括医院的应许或药物的应许，骗人的。广告，不实广告，十之八九不实，十之八九的胖达人。啊，我们基督徒，上帝给我们应许是真实的吗？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圣灵，没有上帝的话，哎，你常常觉得不真实。那有的时候我们仰望耶稣，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在仰望耶稣的同时，各位，这也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你看到有，我其实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各位，你仰望的基督徒，我在说看到的基督徒，那些效法我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不要想到说就我们都在树立岳飞啊、文天祥啊，不是被杀掉就是什么的、啊、那种苏武啊啊，就是各位，不，你效法的可以是教会里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每一个人，就我们不是在制造圣人，我们努力啊，支持我们撑下去，这是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讲的效法的对象呢，其实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你效法那个医院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好了，不管什么顽固的疾病都好了。为什么呢？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看的医生很好，他始终听医生的话，这就是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就我们基督徒再伟大的圣徒，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效法他的读经祷告殉道爱主五十年在一个地方传道，或者怎么样爱主的仇敌怎么样，爱仇敌怎么样，各位，这都是道德教训，这没有不好，但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核心是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我们效法就是我们继续信下去。这些人跟你我一样，我们都会怀疑，都会打退堂鼓，都会信得很累很疲倦，虚伪作假都会有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也因为这有忍耐，我们忍下来就愿意这个。这些啊，信心忍耐都是你用世俗的话也都可以了解，我们当年开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啊，或者你看凯撒的什么高卢战记啊，这些罗马的军队啊也好，或者是他们就有一个本领，那个本领就是忍耐。我看很多这种战争两个军队对抗就是忍耐，他能撑到最后就胜利了。这些都有价值，但这不是基督教讲的。基督教不是在讲我们个人有多少的美德，或者培养多少美德，或用多少力气，我们最主要是在讲到上帝的恩典会扶助我们，只是这个扶助和拯救，不要因为这个扶助和拯救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真实，我们就懒惰了。就是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我们不要懈怠，我们要效法。好，他又举例子了，十三节，当初神应许，因为我们是凭着这应许啊，就是世界上很多啊，你只要跟着我，有一天一定有荣华富贵的，我就凭着你这句话，我就跟你跟定了。那当然世界上这种话可信的并不多，但是上帝对我们说的时候是绝对可信的。他就讲了一个人，就是圣经很喜欢用。神应许，神 promise 亚伯拉罕，他应许亚伯拉罕，他好像指望我们都懂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各位，可是他这里没讲啊，所以我们读者会，他应许亚伯拉罕什么？是我们现在要应许要快一点，对不对？今年呢，我的红利，我分红，或者是今年我的什么，我忘记，我儿子有讲说年终奖金是几个月的薪水，哇，他说我们公司很多就是我忘记是人辞职是什么年初的时候是吧，一看没有加薪走路了，就另外去找了。现在人很快，一年的报酬不够，一年的应许没有实现， 就没有了。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什么呢？现在还能说你来这个公司，如果好好做五十年，退休金是很丰富。我猜这句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五十年，五年都太长了。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你的子孙会使万国蒙福。哇，这多抽象啊！子孙，我们现在根本也不想到子孙，儿子都不想生了。我的宠物能够今天很乖就好了。神应许亚伯拉罕，各位，这应许是给全世界所有上帝儿女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其实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 promise 他，他会得到福气，就跟神拣选了我们 promise 我们信靠他的人有永生一样。就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也是这个，但他这里不讲这个应许，他讲这个应许的 warranty 或 guarantee。这应许的保证在哪里？各位，这我不应该在你们这里讲，你们一定比我更懂。你如何保证对方一定会履行合约上的文字？你如何保证？这我常常喜欢讲笑话，我们每个人都是骗子，每个人都在婚礼的时候骗过，你答应，你 promise你会爱他，在疾病、健康、贫穷的时候都会爱他，直到死吗？我什么？我答应是还是对吗 ？I do， 英文比较简单一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亚伯拉罕有应许，但是应许之外还要有一个保证呢、啊？保证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找公证人嘛。或者到法院公证嘛，用一个比较有公信力的东西来保证。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时候没有用。现在他不讲神的应许，他只要讲神这个应许的保证。那神要找谁呢？神要找哪一个公司比他信誉更好？神要找哪一个法院比他更有实力？神要找哪一个黑道？如果你到时候不还钱的话就会怎样怎样？没有。各位，麻烦地方，这很简单但也很深了。你要知道基督教讲的，上帝讲的是真的，上帝的 promise 本身就是保证，你不信就没有更大的保证。就这很贼哦，这种护教方式。上帝的话就是真实的，你不能找一个比上帝更大的人来保证。他说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其实这里把上帝的应许和他的 guarantee 都连在一起了，就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情。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亚伯拉罕来跟我一起工作，不是跟我一起工作，亚伯拉罕来信我。或者各位，你我刚刚说工作，就是因为你们比较懂嘛，在社会上工作，我们算是立了一个约，我们彼此来合作，不管是跟客户或者是公司里面本身的，或者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又是我们能够懂的男女朋友之间。男女朋友虽然我们不大去这样想，但是其实西方的是这样，就男女朋友的最后的婚姻是一个约，是一个约，这个字西方的字很多， treaty contract 或者是 很多 这些东西嘛。我们中国就是一个约字，或者一个契字，或者一个条约、契约、合约、合同。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一个约，我要做你的上帝，你做我的子民，我就是祝福你，你来信我就好了，我 promise。 上帝说你只要信我，我会赐福给你，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对，这说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立一个约，发生一种关系，合约的关系都是互惠的， 包括夫妻之间，我为什么会跟这个女孩子立一个婚约呢？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会很幸福，那她凭什么，我又凭什么要她来嫁我呢？因为我 promise 我也会让她很幸福。所以上帝找我们跟我们立约，并不是上帝啊，如果上帝娶了我们他就会很幸福，我会跟上帝烧饭，会帮他做衣服，会帮他生儿子，上帝都没有这些需要。所以在神学里面，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这是一个绝对的不平等条约。这条约不是说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上帝能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互惠的好处，没有，他更不需要我们，他纯粹是爱我们，要把他一切的丰富给我们，就这样。就很奇怪啊，就是这基督教核心，就是上帝来找人说，哎呀，我真是爱你爱得不得了，那爱得不得了是我能给他什么好处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上帝就自找麻烦的爱了一个不可爱的一群人，就是我们，然后 promise 会让我们很好很好很好，就跟他对亚伯拉罕一样，然后又怕好像亚伯拉罕不信。各位姐妹，就是这话的荒唐，就是有一天你碰到一个男人，这男人说你嫁给我吧，保证对你很好，然后假如那个男人，各位姐妹们，我想我们现代人嘛，都不会那么这么快就上当嘛，起码还需要有一点交往的时间嘛，但是也许现在后现代人不需要交往时间了，但起码那个来跟你说，哎，小姐你嫁给我，或者小姐我们一夜情，我保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起码他是开着一辆保时捷的跑车来的吧，他不是打着赤脚的草地狼，你不会要。上帝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是怎么跟亚伯拉罕讲，讲了亚伯拉罕就相信了。其实这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怎么会相信这个看不见摸不到也没开保时捷来，就说你信我，我就会祝福你的。各位，其实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这上帝话里面的核心就是他如何借着耶稣救我们。在旧约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我会让你的后裔蒙福，我会让你和你的子孙都蒙福，这是真的，我发誓。各位小姐，你在路上有一个人打个赤脚说你嫁给我，我会对你很幸福，我发誓。你发誓算老几啊？是因为上帝没有比他自己更大，所以我发誓。那他一方面没有讲那个应许的内容，另外一方面也没讲亚伯拉罕的反应，只有讲上帝发誓。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各位，这话实在太棒了，这话可以写个小说，就好像你有一天在街上，我说的有一个甚至不是一个打赤脚的一个老农夫来跟你说嫁给我吧，你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就信我，我是耶和华，你就一辈子跟随我，我叫你到哪里就到哪里，我把你带到哪里就到哪里，亚伯拉罕就跟随了。然后上帝给他应许也有真实的，就是说我要带你到一块地，那块地呢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我会叫你在这个土地上生很多子孙，成为一个巨大的国家。结果亚伯拉罕一生都没有实现这个应许，他没有经验过。我有听过怨妇啊，就是在教会里这些都听过，以前在美国餐馆打工的时候，有那个老板娘说，哎呀，当年嫁给他就是他答应我们开餐馆几年就富起来，然后他说就可以吃不完喝不完，到现在我是比老妈子还辛苦。那辛苦怎么办呢？老公常常会说一句话，再忍一忍，再忍一忍。各位，有的时候公司也是这样，我们公司再撑两年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也会听过做生意的人，这一年撑过去就好了，当然很多时候没有用。这里亚伯拉罕就在讲上帝的应许好像一直都没有实现，他要忍啊忍啊忍啊。这个第十五节讲的其实就是十二节，我们得到上帝的应许要有信心，然后要忍耐。 那那个忍耐呢？如果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已经等了几千年了。但是如果说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证据吗？我们也看到证据，有的时候真觉得上帝很好，但是你还是需要继续的忍耐等候。他说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个得了所应许的其实是这个 fulfill 或者他 receive， 其实又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对我们每个人应许，就是上帝的国度会给我们这些人，我们会有永生，会有永远的幸福，这要等主耶稣再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人生中有没有得到呢？也有得到，我们也实际上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包括物质上的祝福，包括婚姻家庭，或者是各个大大小小生活中我们有的丰富。各位，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说嗯，是有。所以我也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我也请同事到我们的查经班来。虽然我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不是很理想，甚至可以很糟糕，但是我还是觉得嗯，上帝有听祷告，上帝有带领我。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些都其实都还是有经验的。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跟我，你信我会幸福快乐有永生的，不是只有等到将来，现在也有。但是现在得到的呢，又就是这基督徒的艰难就在这里，又不是那么美好。就是你说你现在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吗？康来章你讲出来看看。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妻子，你老婆也不见得比我老婆漂亮啊。神让我的工作很幸福，我的家庭也很幸福。各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就算是跟别人比较起来也差不多嘛。跟老婆吵不吵架？也吵架。有没有想过离婚？也有想过，有的实际也离婚了。就是我们现实看起来就是也有一些，但是也不是那么完全。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形下还继续信，我是希望你继续信，那真是有福，这就是忍耐。但是不是盲信，就我们知道这是真实。怎么知道这是真实？因为上帝的话，因为圣灵的感动。这个真实的，你说上帝的话圣灵感动，人家佛教徒他也许佛陀的感动也很真实，我们不能反驳，我们没办法反驳。我们有的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他们有的是佛经上或者摩门经上记载。我们当然可以反驳了，如果真的就道理来讲，我们会说我们的是很 consistent 的，他们不是 consistent。 不过一般人没有耐心去听这些了。我们要讲的就是，我把这一段的背景讲一下，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得到上帝的呼召，或者给他一个 promise，你跟随我，你来信我，我会让你，就是我刚刚说的，成为一个大的国，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后来有一些再把这个说法呢有一些丰富，就是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蒙福。上帝跟他讲了好几次，好几次都是在很关键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婚姻差不多吧。婚姻在很关键的时候，可能或者其实不像婚姻，我想用工作上面，可能几个投资人有一个说，我想要拆伙了，我想要撤了，哎，再忍一下，再忍一下，不但不要你撤，再投资50万。就各位这些故事都听过吗？有的时候是根本不成，有的时候是欺骗，有的时候撑过真的就哇很棒了，这也有的。亚伯拉罕在生活中有几次，就是我觉得都是他想打退堂鼓，或者说看那个状况是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包括有一次是罗德跟他分开，那一次大概是亚伯拉罕跟随上帝已经10年了，那么罗德跟他分开，上帝再 promise 一次，老兄不要撤。当然亚伯拉罕没有说要撤，我只是推测一下，就是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罗德把那些东西取去了，我告诉你， 美好的东西我都会给你。那也包括在一次战争之后，其实那次也跟罗德有点关系。亚伯拉罕灰心，神说啊，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你的儿女会跟天上的星那么多。好，包括呢，神跟亚伯拉罕有两次立约的时候，这里讲的呢，是亚伯拉罕已经跟随上帝，应该是可能40年了，就是他跟随上帝最早的25年是等候神给他以撒一个儿子。那么到这个儿子长大了以后，可能到20岁的时候，也就是20+25，就是45，这么长的时间，神要他把以撒献上，把以撒杀掉。这一杀还给啥？他只有这个儿子了，一杀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但亚伯拉罕也愿意信靠，也愿意杀。上帝拦阻了他，然后说，就听起来是这个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故事，但听起来就是上帝说，哦，亚伯拉罕，你忠诚可嘉哎，我这样折磨你，你居然还是听我的，好，老夫保证，老神保证，老神发誓，不是保证了，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几次直接对话里面的可能是最后一次。上帝说，我发誓，你实在是太好了，我发誓我会让你的子孙多起来。这子孙多起来就是他的儿子以撒会生很多的儿女，因为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可能20岁左右，但以撒还没有孩子，他说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了，他得到了孙子。哇，那可是很久，又是一次折磨。这个折磨我们一般基督徒都不太知道，就他自己等一个儿子等了25年，儿子再生孙子，你知道又等了20年，因为他的儿子大概跟老爸有点像，都有点不孕了，不育啊，又等了20年才生出来。以撒是40岁结婚，60岁才生孩子，所以亚伯拉罕等到有孙子的时候是很老了，都快要死了。我花这么多力气讲，就是他得到的应许，得了应许，并不是一个罗马帝国，也不是汉唐盛世。得了应许，不过是他的儿子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火大的是哪里呢？火大的是你也不能不说上帝的话实现了，因为的确有了孙子。但是叫不信的人最火大的就是，你怎么给我的这么少呢？就是我们对上帝常常是要否认他吗？他又有一些真实的地方。要肯定吗？又是那很少，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觉得活得很辛苦。那各位，这是每一代的基督徒都有的情形。那我觉得了不起的就是我们还是继续信下去啦，希望越信越好啊！但是信的时候的确需要忍耐，那个忍耐是带着信心的，就是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儿女，让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凭着忍耐承受你的应许，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虽然我们常常让你失望失去盼望，我们不会的，求主恩待我们，因为你不会。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